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在新约的第一页哈，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哈，我来为大家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今天啊，真的是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你，主啊，也求你祝福神州宣教教会，主啊，有一些在外边旅行的弟兄姐妹，求你们，求你保守他们，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下，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呢，在这里翻出来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地方的经文呢，是讲到了以赛亚书的七章。我们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哈，旧约的以赛亚书，在旧约的第536页，旧约536页，以赛亚书第7章14节，536页。好，这里解释他说：好，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呢，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呢，是应验了旧约的这个预言。因为以赛亚书呢，是在主耶稣来到人间之前的大概七百三十年写的。也就是说，主耶稣道成肉身730年的之前呢，神就讲到了以马内利。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呢，这一位全然的神、全然的人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就写到了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哈。这个以马内利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特别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讲到神和人的一个关系。大家都知道，当神在伊甸园的时候创造了亚当和夏娃，那时候亚当和夏娃和神的关系是面对面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呢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住了生命树。然后呢，这个亚当和夏娃就离开了伊甸园，去耕种他们所出自的土地。那时候人和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然后到了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又呼召摩西，然后神又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以后，让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下。神特别让摩西呢跟以色列人说，让他们奉献很多的财物东西，然后他要建立一个会幕，建造一个会幕。然后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和27章两章都写着，他说建造会幕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神呢希望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会幕代表是神的一个同在，住在那里。 所以当会幕建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完全的充满在会幕里边哈，这个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啊，甚至祭司都不能供职了。然后到了后来呢，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也是所罗门祷告，他说：“神呐，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怎么可能住在人手造的殿里边呢？”然后呢，求你看顾着。然后神跟他说：“他说我的眼，我的心，常常的在这个殿里边。”然后圣殿建成的时候，也是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圣殿哈。然后到了这个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呢，这个又应验了旧约的这个以赛亚的预言，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那最后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20章哈，你翻到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我看看是启示录的第20章，对不起，启示录的第21章，在233页，启示录第21章。21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第1节到第3节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呢，整本圣经哈，我们从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查考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个特征就是神很期望和人同住。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整本圣经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神他创造了人，他非常的期望和神同和人同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哈，我也不太清楚。那只能说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我呢，我觉得我最享受的时候呢，就是每天早上拉着我两个儿子坐在沙发上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祷告。那有的时候呢，我特别喜欢就是我儿子把头我们靠在一块儿，哎呀，闻着他身上那个味道。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是整本圣经它启示出来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从这么多的经文里边看到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人，他非常的盼望，就是这位天父，这位全能的神，他非常的盼望和人在一块儿，和人同住。包括会幕，包括圣殿，包括主来到地上，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包括在启示录最后神的救赎结束了以后，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住在人间。所以这个是我们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会幕和圣殿里边呢，这个神的同在哈，是在至圣所里边。那至圣所呢，是里边呢有一个幔子隔开了圣所和至圣所。那至圣所呢，里边就是约柜和上边约柜的一个纯金的一个座位，叫做施恩座。那施恩座上面有两个纯金的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张开翅膀挡住那个施恩座。所以呢，这个纯金的这个地方呢，是神同在的地方，施恩座。但是这个至圣所呢，是没有人能够进得去的。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七月十四号赎罪日了，他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他才能够进去。他进去的时候，他要用香把整个那个至圣所全部都香烟缭绕，然后在那里弹血。如果他有罪，他就会被击杀。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刹那，至圣所和圣所的那个幔子突然一下就裂开了。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写的，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借着这个救赎，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重生得救，可以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在那里亲近天父。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赎里面可以完全的没有任何的障碍了，可以和神是那样亲密的联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到在神的救赎里边，神最深的一个心意完成了，就是他想和他所造的、他所爱的人完完全全的住在一起，在主的救赎里边。所以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幔子就完全裂开了，我们可以任何的时候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跟在天父的面前，在那里向他倾心吐意，在那里敬拜他。所以整个启示录的四章五章都是我们和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全能荣耀的神可以在那里面对面的来敬拜他。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在这个圣经的九十五页，新约的九十五页，九十五页，我们从第十九节来看哈，我们从这个第十五节，我给大家从第十五节开始看哈，第九十五页哈，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你看这个地方哈，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讲的一个关系，就是当主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打开了这条和天父之间的完全的通道，我们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亲近他。然后呢，主耶稣升天复活了以后，升天然后拆下了保惠师圣灵来到地上，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被圣灵重生，那么这位圣灵，真理的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到那日，也就是说圣灵浇灌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那一天，他说你们就知道了，就知道什么呢？他说呢，这个主耶稣是在父里边的，然后呢，我们呢又是在主里边的，然后呢，主耶稣说我也在你们里边。哎呀，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七章哈，圣经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哈，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九十八页哈，二十节他这地方写，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叫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使他们 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你看这地方又再一次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借着圣灵的重生，那主耶稣来到人间，他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打掉了人和神之间所有的隔阂，罪恶的隔阂，借着他的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毫无惧色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可以亲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无限的荣耀的天父。然后不仅如此，然后在约翰福音里边特别讲到，借着圣灵的重生，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然后到了第十六章讲的，不仅讲到圣灵主耶稣住在我们，然后讲到这位天父，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主耶稣，这位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就是神非常的渴望他和他所造的人，他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到了启示录里边，神所有的救赎都完了以后，到了启示录第二十章解着，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旧约的时候，神造了一个会幕，他说我希望住在我的子民中间，圣殿也是，我希望住在我的子民中间。然后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他要把人和神带到一起，神和人同在。然后当主耶稣受死复活了以后，然后整个圣殿的幔子被打开，这个从来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的这条路完全打通了，人可以借着基督的救赎、宝血的赦罪，我们可以毫无惧色的，所有神的儿女重生得救，都可以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来亲近他。不仅如此，到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和第十七章，主耶稣特别讲到，这位神要借着圣灵，要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的里边，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讲了好几次，我在他们的里边，父你在我的里边，我在他们的里边。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呢，特别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圣殿，神就住在我们里边。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做了这么多，神创立宇宙万物，神又这个建造会幕，神又救赎我们，神最后要新天新地做好了，他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希望和我们这些人住在一起。那你说，就是我刚才问这问题，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只讲他非常的爱我们。这个但是圣经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启示，就是这位神何等的渴望住在我们中间，他渴望到一个程度，他借着圣灵的重生，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也就是说，这位神，这位主，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圣灵宝会师，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过了人和人之间任何的关系的。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有距离的，都是外在的，但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跟我们的关系是超过任何一个受造物的。这位创造者跟我们的关系太亲密了。那这个是一个整本圣经，你看的话是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启示，就是他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些，就是当你重生的时候，你一定要今天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伟大的救赎者，这一位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位保护师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哎呀，这件事情太伟大了，这件事情太伟大了。这个我以前有特别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哈，就是圣经呢 是一本真理的书，是一本神启示的书，是一本救赎的书。但是呢，圣经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圣经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的一本书。就是你在这本书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全能的、无限的、无限的圣洁、智慧、无限的能力的这一位神，他一直在跟这个人，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人，一直在地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系的问题。他希望人爱他，他希望人跟他非常的靠近，他希望人跟他无所不谈，他希望人这个亲近他。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圣经它是一个关系的书，也就是在这个关系里边，神那个方面做了他所有能够做的事情。你看，他创造，他拣选，他建造会幕，他救赎，他重生，然后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所有做了他所有能够做的那个方面。然后呢，他期望人也能够做我们那个方面的那个事情。所以圣经讲到，就是说呢，这个是一本救赎的一本书，哈，救赎的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呢，我特别想的就是说呢，从圣经的有一个人，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们怎么样跟这位神来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我想呢，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那大卫哈，可以说是圣经里边非常亲近神、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如果我们说他是基督徒的话，一个神的儿女。大卫这个人呢，他生命里边有许许多的特质。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圣经呢，我们可能会从这个智慧书开始读哈。我那天建议这个老李说，我们下一次明年的读经就从智慧书，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哈。那智慧书里边有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那大卫的诗篇呢，大卫你会发现，大卫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特质，就是他是一个大部分的男人哈，人家说大部分的男人都是事业型的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大部分的男人。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大卫这个人呢很怪的，大卫是一个男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关系的一个人。人家讲呢，大部分的女人呢都比较重视关系，男人呢比较重视事业。所以男人呢，这个跟女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男人不太重视关系，把一个女的娶到家了以后就不管了，你知道吧？也没有谈心，也没有这个女人呢就感觉到这个男人不爱她。那男人说，我把钱都给你了，这挣那么多钱都给你，怎么不爱你呢？就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交心。所以呢，这个女人呢，就是有一个男人一分钱都不给，但是常常谈心。哎呀，她觉得这个男人爱她。这个就是她这个是一个关系型的。就大卫这个人呢，有一个特征，他每次写诗篇的时候，他常常你会发现，你从关系的角度看大卫的诗篇，大卫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讲关系的一个人。你看啊，大卫很怪的，大卫呢，这个他高兴了，他来到神的面前写一篇诗，他难过了，他又来到神面前写一篇诗，他遇到困难了，他来到神面前写一篇诗，哎，他顺利了，他来到神面前写一篇诗，他这个唱歌了，他又歌颂神，哎，他任何时候任何的情况，大卫都好像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跟神倾心吐意，在那里写诗。那诗篇里边是收了很多大卫的诗，也有可能，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没有收进来的诗篇还有很多，就是大卫写的。所以大卫这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特质，就是他非常重视他和神的关系。这个是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既然神做了那么多想要与我们建立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就住在我们里边，他的帐幕要住在人间，他的会幕圣殿都是要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里边，神是这么注重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也要看重这个关系。那大卫就是一个非常看重他和神的关系的，他看重和神的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什么事他都来到神的面前找神。 那你可能大部分的男人都会说，哎呦，你烦不烦呢？这个，男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就只有重要的事才会来找。那这点小事儿我们就自己解决了，对不对？不要麻烦神了。但是不是这样的？你看哈，圣经里边对大卫有一个评价，就是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那英文里边呢，这个词呢是特别的翻译的好。他说 ，David 是一个 person who after my heart's 哦 ，after my own heart's， 就是他是在我的这个，就是对我的这个心。非常了解，非常跟随我的心里边的想法，我都没有说，大卫就明白了我心里边想什么。也就是说，圣经里边对大卫的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大卫非常的明白神心里边想要什么。所以呢，这个大卫的一个特征好，他建立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他任何时候他都跑来找神。你看，各位，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以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摸烟，对不对？我高兴了，我抽支烟；我难过了，我抽支烟；对，我郁闷了，我抽支烟；我吃完饭，我抽支烟；我睡觉之前，我抽支烟；我工作累了，我抽支烟；我工作之前，我抽支烟；我啥都是抽支烟。现在呢？现在都是摸手机，对不对？一会儿就摸一下手机，一会儿摸一下手。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换成神。你高兴了，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赞美他；你难过了，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心心吐意，跟他说。然后你遇到困难了，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然后你需要智慧了，你需要勇气了，你惧怕了，你胆怯了，你要打仗了，你要工作了，你需要智慧了。你任何的时候要学习大卫。大卫就是一个任何的时候他都跑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倾心吐意，神从来不烦的。哎呀，他非常的喜欢，就好像哈，一个父亲，哎呀，那个小孩子天天就跑到他的怀里边，然后靠在他头上，然后跟他在那里，这个讲话，这是非常的。那我这小儿子现在对我太太就这样，你知道，没事就靠在我太太头上，然后在那里跟他讲话。哎呦，我太太特喜欢，然后就讲着，他说，哎呀，这个小儿子真是贴心呐，那个大儿子真是不行啊。然后那大儿子比较喜欢我，你知道，然后就小儿子多么贴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太太胆固醇高，她每天早上要走路半小时，然后我小儿子就陪着她走路，两个人在外面。哇，你看，你这小儿子就很会摸到他的心，你知道，已经摸到一个程度，就对错都不管了，你知道，没有对错。但是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大卫。他非常摸到神的心，他是一个 person who after my own heart， 就是他非常摸到神，他知道神非常喜欢和人在一起，所以他没有事情，他在旷野，他就在那里写诗，在那里歌颂神、赞美神，讲到他的需要。他打胜仗了，他被追捕了，他这个遇到困难了，他痛苦了，他睡不着觉了，他犯罪了，他得胜了，他全部都是在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多花时间，把你所有的情感的宣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要跟神不停地交心，不停地谈心，不停地把你最深的恐惧、最深的疑虑、最深的渴望、最深的想法、最深的求问、最深的敬拜赞美、最深的甚至你对神的问题，你都带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这个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从整本圣经来讲，从大卫的身上呢，这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姐妹你这么做，神非常喜悦你。所以圣经上讲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好，你要学习大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凡事跑到神面前。甚至有的时候大卫你看对谁不满了，说你这个坏蛋你把他灭了吧，大卫也跑到神面前讲。当然神可能没有垂听他了。哎呦，这些人对坏了！哎呦，这些人坏啊！主啊，你要灭他们啊！哈、啊，就是他把他里边所有情感的这个宣泄，所有的他 在任何的 situation 里边，他都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祷告。这是大卫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要跟神，我们既然知道神非常喜悦跟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他今天就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这位天父，来到我们这位的救主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早上起来来到他的面前，晚上睡觉之前来到他的面前，难过了来到他面前，高兴来到他面前，吃饭之前来到他面前，吃饭之后来到他面前，工作累了来到他面前，高兴了来到他，任何时候都要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我们犯罪了，我们也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大卫的话呢，他是一个做所有的事情来讨这位神喜悦的。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你看哈，大卫有一件有一个表现哈，就是表现什么呢？就是他呢，当了这个国王了以后，对不对？当了国王了以后呢，有一次呢，他把这个约柜，对不对？要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那第一次呢没有运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牛车运，后来呢这个牛呢就发惊了，然后就跳这个约柜呢就要从这个牛车上倒下来，然后呢有个乌纱呢就去扶这个约柜，然后神就击杀他了。大卫那天就非常害怕，不敢运约柜，然后就把约柜呢运到俄别以东家里边。到了俄别以东，神大大的赐福俄别以东家，然后呢大卫呢就知道神不是要不是不喜悦这件事，神非常喜悦这件事，只不过他们运约柜呢是不能用车来运的，因为圣经上讲约柜是要祭司来抬的。所以当大卫明白这件事情，哎呦，大卫非常高兴，就让祭司呢抬着约柜要从俄别以东家抬进这个耶路撒冷。那抬的过程里边，那个圣经里边记载，大卫，我就刚才讲的时候，大卫特别摸到神，就是他找一切的机会来讨这个神的喜悦，就跟我那小儿子一样。他怎么做呢？就是大卫，你看那个抬约柜的那个祭司哈，每走六步，走几步我忘了，六步，大卫就献祭。那你说你看哈，你从这儿，你如果是你看从这儿走到我家，那得走多长时间？走六步就献祭。走六步，然后呢大卫不仅献祭，大卫弄了好多的人在那里这个敲锣打鼓在那敬拜，然后大卫自己呢把他那个皇那个国王的衣服脱下来，穿了一个小马扎，然后在那里哎呦在那里尽情跳舞。我们不知道大卫这个舞是怎么跳的，这个男人哈，大卫在那里这个圣经上讲他大卫是在那玩命跳舞。然后呢他的这个第一个妻子米甲哈，就在窗户里边就看到大卫在那跳舞，然后就回到家就讽刺他。然后大卫怎么说？他说我这是在神面前跳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在神面前他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为了讨神的这个喜悦，他所有的他的地位他的颜面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不顾了。哎呀，他就在那里拼命跳舞。你看他这种对神的这种爱和这种奉献，整个影响以色列人。那这个是神非常喜欢的，神非常喜欢一个人哈，看重神哈，是远远超过所有他的地位、财富，所有这些。所以大卫就找了一个机会来表达他对神的爱，他是不顾一切的要来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要抓住神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喜悦他的孩子，特别是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里边表达对上帝的那种充满了那种内心的那种爱。这大卫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这个是大卫的，为什么他那么合神的心意？大卫也犯过罪啊，很严重的罪，对不对？但是圣经上一直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就是他有这些特质，他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的那个关系，哎呀，那么亲密。然后他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候，他特别的不顾一切的，他来讨神的喜悦。你看大卫讨神喜悦的第二个例子很有名，很重要，就是他住在皇宫里边。然后呢，他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边，神的约柜只是放在帐幕里边。哎呀，我一定得给神建立一个圣殿，是最荣耀的、最豪华的。他要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神说了，神说你是一个战士哈，你杀人太多了，你这圣殿哈，你不能建，你儿子建，你儿子所罗门叫平安之主，我让他来建，你不要建。但是大卫，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他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心里边想的都是神的事情，他自己住在皇宫里边，他没有说，哎呦，真是好，啊，再多娶几个美女，啊，再来个皇宫，哎呀，这多好，你看。把神给忘了，没有，他住在皇宫第一件事他想到神了。你看这个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第三件事情哈，就是他把会幕的这个约柜带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帐幕里边了以后呢，大卫就做了一件事情。大卫让这个利未族哈分成了24班。然后呢，让这个很多利未族里边会乐器的、会唱诗的、会唱歌的人，每天排好了，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循环的、连续的，一直在神的约柜面前，就是他的约柜，因为上面是神的这个施恩座，代表神的同在，一直就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神，一天24小时的不间断。哎呀，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讨神，所以你看在新约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卫有一个非常非常蒙神喜悦的，就是他摸到神的心，因为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和敬拜为宝座的，所以大卫就找了人来，不管是吹号的、敲锣的、打鼓的、拉乐器的、弹的，然后呢唱诗的，一天24小时连轴的，一直不断的在神面前敬拜这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创造者，赞美他。这个是大卫做的，他一直不停的讨神的喜悦，一直不停的，他在神面前那样的毫无顾忌的来跳舞。他在神面前走6步他就要献祭，那这个你想想，这个不爱主的那些祭司就说，哎呦，这献祭的事太繁琐了，你看都是变成这样。所以大卫的心是那样讨神喜悦，然后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毫无间断的一直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他。哎呀，这个真是很讨人喜悦，所以大卫哈带起了一个属灵的，包括军事的、政治的一个伟大的复兴。所以这个真是，这是大卫非常明白神的心。所以大卫哈，他第一个没有事就跑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圣经上，我们大家在学这个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4章8节想什么？大家记得吗？雅各书，你们刚学雅各书4章8节，学到了吧？4章8节想什么？他说：“你们亲近神，是吧？神就必亲近你们。”那这是应许啊，就是说我们这些神多么渴望亲近我，他今天就住在我，他做了一切的事情都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儿子在怀中那样的一个。所以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讲到，他说父怀中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亲密的关系今天要建立在我们里边。神给我们应许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也就是大卫的例子，他没有事他就跑到神的面前来，他有事他也跑到神面前，他任何情况他都跑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做很多的事情单单的来讨上帝的喜悦，讨天父的喜悦。所以哈，大卫是一个聪明人，真的，大卫是一个聪明人。 这个以色列哈前面的两位国王，三位国王哈，我们就是这个联合王国时间有三位国王，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大卫有一个特质，你看扫罗王哈也有一个特质，扫罗王有个特质说，就是扫罗王非常的看重和人的关系，他不太看重和神的关系。但是大卫正好反过来，他非常看重和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看重，也不是说他不看重人的和人，但是大卫看重他和神的关系远远超过他和人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所罗门也是，早年时候不错，晚年的时候他也是看重和人的关系远远的超过了和神的关系。所以所罗门会拜偶像，所罗门为了怕得罪他的妃子，得罪那些外国的商队，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为外邦的神建造殿宇，这个都是他看重和人的关系，和异教徒的关系，和商业的关系，和这些他的太太妃子的关系超过了他和神的关系。但是大卫是一个他看重和神的关系远远超过他对人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卫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生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他一生的荣耀荣辱，他一生的成败，他一生的健康或者是疾病，他一生的顺利或者是不顺利，他的高升或者是低下，他所有的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这个是大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的。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怕跟老板的关系，对不对？老板一个脸色，哎呦，我们吓得浑身直抖，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跟那个天上最大的老板没有搞好关系呢？那个决定所有的工作机会的，决定我们生死的，决定我们健康或者是贫或者疾病，决定我们富有或者是贫穷，决定我们顺利通达还是艰难困苦，决定我们的一切的，是那位天上最大的老板呢？地上的老板也得听他的话呀。所以大卫明白这个东西，所以他跟神一直，他是刻意的要跟神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大卫的诗篇他说什么？他说你看耶和华，那么多的人起来攻击我，那么多的人起来攻击我，但是耶和华你是保护我的，没有你的允许我毫发无损。大卫常常的诗篇里面都是这样讲的，那些来讨我命的，那些扫罗王来抓我的，主啊，我在你的手中，你保佑我，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盾牌。因为神保护他，他的是他的盾牌，是他的岩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这个磐石，把他高举在稳妥之处。所以你看大卫的概念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位神决定他的一生，而他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位神来搞好关系。扫罗王就不是这样，扫罗为了讨他下属的欢心，或者是有一些原因，他跟神的关系 messed up 了，最后被神废掉了。所罗门也是同样，他为了这个讨他的这些太太的这个欢心，讨外国商队的欢心，讨这个所有的这个联合的这个周边的国家的这些欢心，他得罪了上帝，最后他的王国也被废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第一个要注重的，要跟这一位宇宙万物掌管一切、赏赐一切，我们的命运全然掌握在他手中的这位上帝要搞好关系。这个关系是所有关系中间的头等关系。因为有些人以前讲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说那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一定要搞好关系，一定要搞好关系。 我们来读一下诗篇啊、诗篇的第二篇哈，我们看一下啊，诗篇的第我看第四篇，诗篇在中间哈，诗篇在中间，诗篇第四篇，诗篇在旧约的424页，我们看一下第四篇424页哈，四百二十。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一下第三篇哈，我大家跟你讲，刚才讲的就是第三篇哈。第三篇这里写着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大，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看那么多人，这个大卫就是在神面前倾身吐意，他不怕，他说这些人害不了我，因为你保守我。然后呢，第四篇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呢、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城人归他所有，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大卫呢，他不仅知道这位神决定了他所有的一切，所以他跟神搞好关系是头等大事。然后呢，大卫还有一个特征哈，就是他知道这位神可以满足他身心灵所有的需要。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们要神，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位神可以满足我们身心灵所有的需要。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神降下玛拿来，对不对？他们没有水，神使磐石出水。他们没有衣服，神使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破，他们的鞋从来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从来没有肿。那摩西上山去见神的时候，40昼夜不吃不喝不睡觉，在神面前什么需要都没有，满足的要命，下来的时候还脸皮都发光。所以这位神是真是满足，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了，包括我们灵魂、情感、身体、意志，我们的情绪，所有的需要。你看这个地方哈，第七节我们特别要看一下第七节大卫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哎呀，你看大卫说什么，他说神啊，是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看我们的快乐从哪里来？因为我们丰收了，对不对？我们丰收五谷新酒，所以我们快乐，对不对？今年我们多赚了，像我敲钢琴哈，我们多赚了钱了，而且这些钱呢，这个总统说不用交税，哎呀，那简直高兴死了哈，对吧？对不对？然后又喝了两瓶二锅头，就是高兴了，是吧？但是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主啊，是你让我高兴啊！”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然后呢，主又说什么？他说：“是你让我安然躺下睡觉啊！”所有大卫心里边身心灵所有的需要，这位神都能满足的。他成为我们最深的所有一切的供应者，他决定我们人生所有的高升降卑，健康痛苦，有病还是没病，平安顺利还是灾难，全都是他决定的。他满足我们身心灵所有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任何的时候都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愁苦的时候，他可以使我们快乐，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把我们放在磐石之上，当我们困苦的时候，他可以让我们顺利通达，当我们疲惫的时候，他可以让我们重新得力，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可以让我们重新拥有信心。这位神是那样的美好，所以大卫的人生啊，真是很值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讨他的喜悦。最后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哈。历代至下，历代至上的最后一章，历代至上最后一章，344页，最后一章344页。你看大卫哈，大卫临死之前，哎呀，他做了一件事情，真的是让神喜悦啊。第29章，我为大家读一下，344页哈。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建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银1万达利克，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就交给革顺人一些，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哈，大卫王献完这一切以后，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哎呀，真是美。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真的是明白神这么赐福他，因为他你看他拥有多少金子银子，然后呢他说：“主啊，这都是从你来的，我们要把它献给你，然后呢建造你的殿宇。”哎呀，你说这个大卫，你说是不是真是了解神的心呢？真了解神的心。所以这么样讨神的喜悦，这么样合神的心意，真的就是美，就是美。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方面哈，我今天讲的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来学习，就是说神已经做了那么多，跟我们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跟这位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唱一下第二首诗歌好不好？第二首诗歌，大家起立一下，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哈。
直到永远。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荣耀的神的羔羊，主啊，我们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子民。